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没办法，我们只好衷心的祝福张牧师早日康复，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张牧师早日康复。前几天我们教会是我们前几天是我们教会三年一度的家庭营，参加家庭营的姐妹，我一看上去这里也很多人都一起参加了家庭营。在营会里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真的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那几天我们可以讲是好吃、好住、好玩啊，特别是我们也非常享受洪牧师跟我们的分享的信息。洪牧师有关家庭的信息，真的是我们茅塞顿开，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夫妻之间要彼此相爱，亲子之间要彼此要互相的互动啊。下一章这个，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嘛，应该就像啊，你看我喜欢这一章啊，这张是夫妻之间就要这样啊。当我诶没掉了，不能乱来啊，这个啊，这个夫妻之间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夫妻之间，要么就从这边念过来，太太爱我，我非常高兴，你看太太爱我是吧？要么就从这边念回来，我爱太太啊。所以这样就叫做真是神喜悦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下一章。千万不要这样啊，叫太太怕我，我怕太太，这样就不是太好了啊。这个先拿走吧，不要大家看到不是太好啊，太太怕我，我怕太太啊。其实但是我今天讲的信息并不是说跟夫妻之间的爱之间关系了，因为洪牧师已经在营会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信息，但是洪牧师好像比较少提到我们怎么样在家里传承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薪火相传啊。其实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他们心里都有一个，都想把自己所信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我们的信仰，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有这样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他奋斗了终身，他很勤奋的工作，结果他终于事业有成，终于成为富甲一方，成为一个大富翁啊。老人家嘛，走了人生的很长的路，终于到他的人生的终点了，那天全家人都围在他的船前准备送别他啊。但是在一家人看着他，这老人家就死不断气，整就躺在那里不断气，然后他的手微微的向上指着这样。这些子女们都觉得奇怪，这老人家为什么不断气呢？肯定有什么心事没完成，所以就以为他老人家肯定怕他死了之后这个家就会分家，所以他们子女就说，在他们前面就信誓旦旦的保证，他们绝对不会分家。但是这老人家还是这样指着。后来他们又想，老人家可能不放心，他们会把他这个事业荒废掉，所以他们又说，向他老人家保证，子女们一定会团结一起，一定会继续做好他的家族生意。这样，老人家还是指着上面。结果后来有位心比较细的子女就听到他的微微的声音，原来他在讲灯灯这样。哦，原来老人家死不断气，就是因为他看到家里灯火通明，所以他就觉得非常浪费，就死不断气。后来那位子女就细心的子女就把灯关掉，一关掉老人家就非常的安详的离开了。可见这老人家他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信仰就是要以俭养德，他们要很勤俭的。所以老人家在死之前，他还不忘记要把自己的信仰传给他的子女。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其实我们也应该，也是有应该 有这个心。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做爸爸的、做妈妈的，还是做爷爷的、做奶奶的、做姥姥的、做姥爷的，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心，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成为一个基督徒。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信仰传承的教导，像出埃及记、生命记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但无论如何，学者们都认为诗篇78篇1到8节是一个最圣经里面有关于信仰传承的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诗篇78篇是一篇我们所谓的历史诗，它是一个在历史之中是最长的一篇，它总共有72节。这首诗的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亚萨的训诲诗。如果根据历代志的16章和历代志下的5章12节，我们知道亚萨是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立位支派的领袖，他主要的工作是带领众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用诗歌敬拜神。作者亚萨他看见大卫王朝一分为二，他痛心疾首写下了这首忧国忧民的史诗。作者在诗中重温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讲述以色列建国早期的历史，从以色列民出埃及开始经历各种神迹启示，然后还有旷野的失败，还有进入迦南，大卫作王的以色列的黄金时期，直到大卫王朝一分为二。整个诗篇78章的72节诗文里面记录了500年的历史。它不但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可悲的记录，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可喜的事实。可悲的记录就是犹太人是那么的上妄，犹太人是那么的不忠，犹太人是愚妄和失败。可喜的事实是犹太人虽然屡次背信弃义，但他们的神对他们对犹太人始终不离不弃。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他说历史给我们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吸取教训。诗篇78篇的1到8节被人称为保护未来的诗，作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教训警戒国人不要效法祖先的顽梗悖逆，这样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可以把这8节经文分成2大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4节，这是整首诗的一个引言。作者一开始就用了我的名来称呼以色列王，大家都非常纳闷，我的名难道作者是以色列王吗？其实作者是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一个他是传讲神话语的一个代表。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的3章7到8节里面，耶和华神就是这样称呼以色列人的，他也是这样称呼以色列百姓为我的名这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有特殊的身份，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作者对以色列百姓是可以讲是爱之深责之切，真的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觉。由于这是神的信息，所以作者在后面又用了留心听侧耳听来命令以色列人要谦卑专注他的教导。作者还为了引发读者的兴趣和注意，他用了很多教学方法。他这里提到训诲 口中的话、比喻和谜语来教诲的百姓。其中大家觉得非常的纳闷，就是谜语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就是猜谜语吗？是吧？其实作者的意思是，这里的谜语并不是那些很难懂的一些隐藏知识，而是一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教训。所以作者在第三节里讲到，就是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教训。作者在第四节里面就更加明确地讲到，这个祖宗告诉我们的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的美德、能力和奇妙作为。然后他说，凡做父母的都有责任将耶和华的恩典说给他们的下一代听。第二部分是五到八节，在这里作者指出以色列人要遵守上帝的吩咐，世代相传上帝的救恩历史，唯有这样，以色列下一代才会仰望神和牢记神的作为，并吸取过去的教训，听从神的话。只有这样，以色列人才会真正得到神的赐福。作者在第五节里面提到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法度，一个是律法，这两个词。其实这两个词大家听起来，法度跟律法好像就是摩西的律法一样，其实它并不是指摩西的律法。它这里的法度其实就是见证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你要把耶和华神的救恩历史作为一个见证告诉你的子孙。而律法嘛，就是一道命令，就是说命令历代的以色列人要将神的作为传给子孙后代。最后作者警戒以色列人不要像他们祖先那样偏离上帝，跟从别的神。诗篇78篇的第一到第八节不但内容很丰富，而且它的文学技巧也非常的优美。例如在第五节里面，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对偶句，它这里讲到，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以色列、雅各相对，立跟设相对，法度跟律法相对，读起来好像有我们中国的诗词一样。我们中国的诗最喜欢用对偶，这样的一个对相对性的，是吧？然后，他在第八节里面，他也用了很多的典故，所以你看到什么王梗悖逆和居心不正之辈。如果我们不熟悉的话，可能读起来，他讲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出自旧约《生命记》里面。就是指那些在旷野里面的那些背信弃义的以色列人，当时在《生命记》里面都就称他们为顽梗悖逆和应着景象的一群人。所以作者在就用这个典故来比喻以色列人的背信弃义。学者认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最类似诗篇78篇1到8节的经文，首推应该是生命记的6章4到9节。这也是一段有关信仰传承的经文。生命记6章的4到9节，他讲到父母亲要在家中负责教导下一代认识上帝。同作者用了你要听这个字啊，来命令以色列人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命令以色列人要敬畏上帝，而在第七节，他提醒以色列人要随时随地殷勤地教训儿女认识上帝的律法。作者用了几个我们的动词，我们的一些人的一些活动来讲出随时随地。作者用了坐、行、躺下、起来这些字来概括人的一整天的活动。所以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同样提醒了以色列人，唯有这样做，以色列人的信仰才能代代相传。诗篇78篇的1到8节虽然只有短短的八节经文，它给了我们很多难能可贵的教训。我把它归纳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传承信仰是父母的责任。在这八节经文里面，其实有超过一半的经文提到跟 信仰的传承有关的。作者提到，祖宗告诉我们，述说给后代听，传给子孙，告诉他们的子孙，这样。这些句子都告诉了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家长要有责任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能够代代相传和发扬光大。弟兄姐妹，就算你和我是非常近前的基督徒，我们也是爱神爱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我们也非常的积极地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却不信主，那我们的家也不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上帝所喜悦的家庭，基督徒家庭，是由敬虔和委身的下一代。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不但要信主，还有使命感。我曾经在 Springwood 的宣道堂跟 Fenson 的宣道堂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卷调查。我发现非常感恩，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基督徒的下一代并不是100%都是基督徒。问卷的调查的结果发现，大约有60%的小孩他们的下一代是有他们是基督徒，小孩信主的。而在这个60%几的小孩里面，这60%几的比例里面的小孩，他们信主，但是他们并不是经常去教会的。所以这个事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下一代肯定是基督徒。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讲撒母耳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先知，地位非常高，是吧？但是他的儿子怎么样呢？他的儿子是不幸，他的儿子是不讨神喜悦的。其实今天很多的父母亲都因为用忙作为借口而放弃了上帝赋予我们传承信仰的责任，而且是盲目的将这些责任交给教会的牧师，或者交给一些教会的学校啊。据我身边的看到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华人的家长，他们是非常乐意花一大笔钱把子女送去教会学校去接受教育，他们认为他们实在太忙了，他们实在没工夫去教小孩信主，他就把这个责任交给学校。其实研究发现，父母才是带领子女信主的最佳渠道。你想，我们的小孩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在教会里面？顶多星期天来一下3个小时，可能在周末星期五可能参加一下一些聚会，那些青年聚会，这已经讲是那些比较年纪大的。如果年纪很小的那些小孩的话，他可能一个礼拜只有大约2个小时在教会里面。所以靠教会去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是最有效的。反而是我们做家长的，我们每个礼拜里面有多少个小时是陪着我们的小孩呢？如果我们父母亲有这个责任感，要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的话，这才是一个最佳的渠道。而且我们的小孩也会在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所谓的言传身教，所以父母亲才是传承信仰的一个最佳的渠道。其实承传信仰的一个责任，其实这是一个传统，基督教的传统啊。这个传统是起源自信心之父阿伯拉罕的榜样。其实旧约里面的很多的名人，很多的先贤，他们都有为耶和华神建坛的习惯。他们筑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带领全家向神敬拜、向神祷告、向神感恩。 以此教导他们的下一代敬畏耶和华神，也教导他们的小孩敞开心灵与神相交，以并愿意献身和跟随神。第二，我们看一下传承信仰的内容。父母有责任传承我们的信仰给下一代，那什么信仰才是我们应该传承的呢？诗篇78章的第四节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所应该传承的内容，它可以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耶和华的美德和能力，用现代的话讲，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的教义。我们要告诉我们下一代，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神是属灵的，神是不变的，神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是独一和三位一体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永恒，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知，神是广大无限的，神是爱，神是真理。除了这些抽象的教义之外，为人父母的我们还要详细和毫不隐藏地将以色列的救恩历史讲给我们下一代听，因为以色列的救恩历史就代表了神一个又一个的奇妙作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的时候，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看见他们的痛苦，神明白他们的绝望，于是神就下来施行种种的神迹，让摩西带领他们走过红海离开埃及。虽然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但神还是对他们不离不弃，最后还兴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兑现神的应许。神这些奇妙的作为不但是神百姓一个又一个的恩典记号，也是神一次又一次美德和能力的见证。这是一种诗篇78篇一到八节教导我们，就是说这是一种教义和故事并重的传承。教义是很重要，但教义比较抽象，故事就能够使这些抽象的教义变得生动活泼。当你告诉你的小孩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我想你的小孩可能不懂，他可能会反问你，什么叫无所不在啊？什么叫无所不知啊？什么叫无所不能啊？但是如果你通过故事，比如讲你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给你小孩听，小孩就知道，哦，这叫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他就会突然的出现在我们身边，他就用他的大能力把红海一分为二，让以色列人渡过红海。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他就会恍然大悟一切神的属性。通过这样的故事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会对我们的信仰会记忆犹新和刻骨铭心。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会知道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才能将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才会有生命和活力。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才会代代相传和永不止息。另外一个是信仰传承的好处。作者在诗篇78篇的七和八节里面非常直接告诉了我们传承信仰的目的，那就是要我们下一代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守神的命令，即不像他们的祖宗那样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即心不诚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代只有继承了我们敬畏耶和华这一信仰，那他们就不会重犯祖先的错误，从此不会偏离他们当走的道路。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色列民族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民族，他们亡国后被掳，他们从此流亡各地，受尽迫害。单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超过600万的犹太人死在纳粹德国的手里。但是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倒下去，反而这个民族人才辈出，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民族。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爱因斯坦、毕加索、基辛格、格林斯潘，还有史蒂芬·史蒂堡，这些都是著名的犹太人，他们在各个行业都成为精英。就以我们比较熟悉的香港为例子，如果大家去过香港旅行的话，你知道香港最大的电力公司叫什么电力公司吗？是中华电力公司。香港最出名的酒店是什么呢？是半岛酒店啊。香港最出名的交通工具是山顶缆车。香港最大的一个私人农场叫做加道利农场。他们背后的人就是一个犹太家族，他们都是一个犹太人叫加道利家族拥有的。加道利家族自1866年就来到香港，至今扎根香港已经有150年历史。虽然香港经过香港沦陷、香港的60年代的香港暴动、97回归，还有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加道利家族始终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为什么犹太人可以有这样的成就呢？就是因为他们坚信信仰的传承。犹太人虽然国家没有了，但他们的信仰没有终止，他们的传统没有消失，他们的文化没有被淹没。所以他们在人类的历史的狂风暴雨中，他们始终可以屹立不倒，还能够浴火重生。几千年以来，犹太人的家就是学校，父母亲就是教师，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教导孩子的责任。几千年以来，犹太人的家就是小圣所、小圣殿，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坚持在家里全家敬拜上帝。几千年以来，犹太人的家就是社会的中转站，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忘培养孩子的爱心、责任心及奉献的心。以香港的加道里家族为例，他们富而仁厚和乐善好施，他们家族几代人都坚信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财富是为了造福社会而管理的一份神圣的信托基金。我知道我们 Fenston 的宣道堂里面有很多人都是来自上海的，其实你们知道上海市的育才中学是谁创办的吗？育才中学就是由加道利家族在1901年创办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我们知道听过有一句话叫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亡国与亡天下的分别。亡国其实很简单，就是改朝换代啊，从清朝明朝改为清朝，这叫亡国。而亡天下就是我们的信仰文化的消灭，这叫亡天下。顾先生认为亡国并不可怕，但是亡天下就会使一个民族彻底的沉沦。所以犹太民族他们虽然没有国家，但是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而且代代相传，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亡国而不亡天下的好例子。很多人都觉得诗篇78篇1到8节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现在这篇诗是写给以色列人听的，是写给犹太人的，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国家，所以他们才要注重这个信仰的传承。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我们还需要这个信仰传承吗？其实这是不对的啊。因为信仰传承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应该要去做。 其实今天我们的在的我们生活环境里面，虽然我们好像过得很太平，但是其实我们也像犹太人一样，是四面楚歌的啊，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其实今天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文化的世界里面，我们的下一辈，他们都非常的在道德方面跟我们完全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也特别的高举这个个人主义，他们也特别的注重这个享受主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向他们宣扬这个信仰的时候是比较艰难的一件事情。像在他们也开始不反对同性恋，他们也不反对婚前的性行为，他们也不会去反对这个同居，他们也认为各个宗教都是应该平等的，他们也并不接受这个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他们也不认为是一个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在信仰方面，其实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就像其实我们真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信仰危机的时候，所以信仰传承是我们的一个真正很非常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议题。就像澳洲，它在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基督徒占澳洲人口的 68%，但到2011年的时候人口已经下降到只有 61%， 而且这个趋势也是在一路在走下去，可能会越来越差。而且我们也看到前两个礼拜我们跟 United Church 跟我们有一个联合的聚会，是吧，在聚会的过程里面我们非常感恩有一个好的教会跟我们一起我们可以用它的场地，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一起去做崇拜。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的忧心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United Church 我想它的平均年龄会超过80岁啊，他们都是老人家，老人是智慧，老人是我们的宝贝啊。但是如果一家教会，如果我们的信仰都是进入老人家的信仰的话，那我们也非常的担心我们的信仰还会有下一代吗？你看到这 United Church 的教会里面的都是，我都真的不明白他们的年轻人去哪里了啊。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重大事情。信仰传承非常重要，但是信仰传承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两天我们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非常熟悉的国家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热门，就是新加坡啊。新加坡第一家庭，就是李光耀的家庭，最近好像出大事了啊。他们三兄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嘛，他李光耀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现在在网络上面互相的互掐啊，就是弟弟妹妹就说指责李光耀的儿子，就是现在的新加坡总理啊李显龙的不是，说李显龙没有遵守他爸爸的愿望，他的题目他在Facebook 就是脸书上面标题就写明是李光耀的信仰哪里去了。就是说李光耀的信仰没有传承下来了，他就说李光耀的愿望是要把他死了之后他的祖屋，就是李光耀以前住的房子要拆掉。但是李显龙没有这么做，他把这个房子还保留在那里，这保留在那里是有他的目的，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搞个人崇拜，因为新加坡人实在非常感恩这个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如果李光耀的祖居还留在那里的话，这将会成为李显龙的儿子他们的一个政治的积累的财产。他们大家都非常因为感恩李光耀，他们的儿子他们的李家的下一代如果还去参政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选这个来人做总理。 所以他们的李显龙的弟弟跟李显龙的妹妹就说他的哥哥有这个阴谋。他说李显龙想把新加坡变成李家坡啊。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因为我们也是看表面的新闻。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光耀的家里的信仰传承出了问题。李光耀他标榜这个亚洲精神，他认为西方文化非常好，但是亚洲精神里面那种重家庭、重家族的、重团结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所以他非常标榜新加坡要团结、要稳定。但是他死了之后没几年，他家里就出事情了，他家里的三个小孩就互相的去指责，互相的去埋怨，互相的去揭露对方的东西。我觉得广东人有一句话，不知道普通话有没有，叫做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啊。他们最起码连这一点的基本的家庭的信仰都没有传承好，可见信仰传承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信仰的传承，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要时刻警惕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为人父母要特别留意那些可能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一些的灵，就所谓的灵，就是那些影响我们信跟我们信仰有矛盾的一些价值观。这些灵可能是无所不在的，它可能会在学校里面出现，它可能会在商店里面出现，它也可能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出现，它更有可能也会在教会里面出现，因为每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做到要非常意志非常坚定的，我们要坚信，我们要靠着那加力量给我们的，凡事都能成。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真的要去很认真的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诗篇78篇的他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应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传承我们的信仰呢？很多人都认为重建家庭祭坛是一个传承信仰的一个最佳的途径，因为家庭祭坛能够使上帝重新在我们家里做工，这样我们所面对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家庭祭坛其实是就是一个家庭灵修的活动，就是基督徒家里全家人聚在一起，运用各种方式来敬拜上帝。家庭祭坛不但能培育家人的灵性，还会加强家人侍奉主的生活。家庭祭坛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家庭生活，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就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他不但要把全家人带到神的面前，还要把全家人凝聚在一起，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一切为自己的行为榜样。家庭祭坛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家人认识主，供应家人属灵的营养，教导儿女遵行圣经教导，促进家人的沟通及体验基督的爱。家庭祭坛可以包括一系列的属灵的训练，比如讲读经啦、祷告啦、唱诗啦、侍奉啦、团契还有见证等等。其中读经、祷告和敬拜是最重要的三大元素，其中祷告尤其重要，因为祷告是我们与主交谈的时刻。在祷告中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有存在三个心，一个是感恩的心，一个是饶恕人的心，一个是柔和谦卑的心。这样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凡事感恩，凡事祷告，凡事谢罪。我们今天所说的家庭祭坛其实是一个 无形的，是一个活动啊。其实很多人觉得好像一提起家庭祭坛的话，就马上就想起旧约里面的祭坛的事情。旧约祭坛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有形的，用石头 堆起的一个堂，它主要的目的是家人围这个堂一起去敬拜上帝啊，献上感恩，有时候他还在上面献祭啊，所以有的称旧约的祭坛是一个血淋淋的祭坛，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家庭祭坛其实是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是不是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任何的一个有形的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家具一样，我们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活动，家庭祭坛是为下一代的明天而建立的，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走他们自己的路。家庭祭坛的影响是非常多方面的，首先它是上帝赋予基督徒父母的一个更新和与子女一起成长的一个契机。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小孩其实不缺东西，我们小孩有很多玩具，我们小孩也不缺什么 iPad 啦，很多电子游戏的东西，我们小孩其实最缺的就是我们陪他们的时间。所以有人说你要努力的把自己变成你小孩的最好的玩具啊。其实据统计说，其实在美国现在父母亲陪小孩的时间一天都不会超过10分钟啊，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夸张的时间了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名词叫时间荒啊。什么叫时间荒？就是时间已经非常缺乏了，因为家长非常非常忙，他自己要去打工拼命赚钱，而小孩嘛也非常忙，小孩干嘛？小孩要学琴，小孩要游泳，小孩要学语言，小孩要上补习班，小孩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他们家长有家长的忙，小孩有小孩的忙，所以亲子关系已经进入了一塌糊涂的情况。所以只要你家庭祭坛的话，父母亲作为主导，他们花多点时间跟小孩一起去陪伴小孩，然后教导他们读经，教导他们祷告，这样的话你们家里的就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你这个小孩就有机会从小认识主，并从中了解我们的信仰不是受时空限制的。我们小孩不会说哎呀教会就是在星期天的，教会敬拜主就在教会里面的。如果你家里有家庭祭坛的话，那就是说你在家里随时可以敬拜上帝，你的家里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你的家一样。所以这个是给小孩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概念的改变。另外一个就是你也通过家庭祭坛也可以训练你小孩的责任心，你的小孩对社会的一种奉献的心，因为在家庭祭坛里面你小孩可能找到不同的角色，他可能会参与很多事情，这样的话你的小孩就会有一种慢慢的在社会里服务的心在里面。所以家庭祭坛它最终结局就是我们使神与人一同生活的关系建立起来。最后我们到结论，这个薪火，今天我的题目叫做薪火相传。薪火相传这个是一个中国我们非常出名的成语，这个成语出自专子，这是一种古人传续火种的一种方法。为了保留火种，古人会很多的时候会专门派人去看管这个火种。这个火种的时候，他们做法就是有很多的柴啊，就是他们火种快要灭的时候，另外一根柴放上去，这样续着，不断的续着，这个叫做不断续。这样的话，柴古代叫薪，薪是可以烧成灰的，但是只要你这样一路一路的续下去的话，那你的火种就是代代相传，永远不会止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成语运用在我们的信仰传承方面，我也觉得非常的体切，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也要像我们续火种一样，真的我们要开始去做，我们要在这个火种还没灭之前，我们就要拼命的去续着续着续着，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不会断掉，我们的信仰就有机会一代代相传，一代代的这样传下去，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会永无止息。当然，信仰传承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中国有句成语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我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火热的心，有个这样传承信仰的心，就赶快的在家里建立我们自己的家庭祭坛，让我们家庭祭坛成为我们传承信仰的一个方法，让我们下一代尽快的认识主并立志跟随主。下个礼拜天我们有教会，我们有个儿童奉献礼，所以我鼓励大家，应该有小孩的家长应该去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儿童奉献礼不代表是一个婴儿洗礼是不一样的啊。儿童奉献礼的主要的目的是父母亲的一个委身，就是说父母亲立志要根据圣经合乎神的旨意去养育我们的下一代，这样我们下一代才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这就是一种信仰的传承。好，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感谢你的话语，求圣灵亲自动工，感动我们每一个家长的心，使我们每一个家长都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们要一字不少地传扬你的美德和奇妙作为，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牢记你是那位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神。亲爱的阿父神，孩子知道信仰传承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孩子求你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孩子也求你谦卑和温柔我们孩子的心，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渴慕追求的心，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合你心意并被你使用的器皿。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借着他仆人的口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我们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榜样。这也是神要我们。